弟姊妹早晨，上帝的恩典，我今天把声都好，大家都会有些弟兄姊妹都会知道我把声蒙了几个礼拜，蒙了个几月应该说，但是就现在看中医，一切都很好。好想这一刻呢，我们用少时间，最近成日砸在我的心里面的呢，就是以巴的战争。我们用少时间呢，我们随着圣灵的感动，我们为以巴战争祈祷。一会儿我会有一个祈祷开始，我们安静在神面前。我们一起祈祷，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期望见到战争，希望我相信你都不想有战争。纵然耶稣曾经讲过，你来到这个地上是要挑起纷端，要引起很多的争拗和战争，但是这个是因为有很多人不选择你，甚至要将你赶走，要排斥。就正如刚才何明所说，我们不可以将所有事情，或者将某一些事情、某一些的观点、某一些的权力高过你。上帝，以巴的历史如果真的仔细去考究，真的千丝万缕，没办法数得清，谁对谁错，没办法去评论。但是可以看到的一件事，就是人在当中用人的方法去解决心灵上高一些不平安。神啊，孩子在这里真的要将以巴战争的里面每一个在当中奉你的名去祝福，无论是救护人员，无论是宣教士，无论是照顾伤残弱者的，神啊，我求你保护他们，安慰他们，赐能力给他们，将资源送到他们的身边，也都去为到你的公义和你的慈爱要在当中彰显，让世人去看到神你的心意到底是如何，包括以色列的领袖，巴勒斯坦地的所有的人。上帝啊，仇恨不会令到问题可以解决，恼怒不会解决到问题，唯有耶稣基督你的爱才可以将捆锁去击破。上帝，求你帮助我们学习怎样从你的话语，从你的身上去看到你的价值观。你是满有权能的神，我们要相信你。我们同心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的题目是满有权能的耶稣。我在问了，满有权能的耶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有权能，他这么大的权能跟我有什么关系？当我跟周怡查经一路去看的时候，当我慢慢看到耶稣的权能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想法，还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好想今天跟大家一起去看。就着今天读的经文，我看到在这里展现了上帝给耶稣有三个的权能，而这三个的权能不是停留在2000多年前，其实都跟我们现今很有关系。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安息日的主。刚才读的经文一开头是讲什么？又有一个安息日，在第六节，又有一个安息日，其实是讲紧在这一段的经文上文和下文都讲紧在安息日的里面。特别如果你打开圣经，你会看到第五节，即是上一节，耶稣曾经对着法利赛人讲，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说话其实是很有丰富的意思，他用人子做 主題，然後就將自己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權能去跟大家去講出。咁到底安息日嘅主想讲嘅系乜嘢呢？咁我就要翻查翻到底安息日系乜嘢嚟噶啦？安息日系乜嘢嚟噶？据你哋所知，如果你睇翻喺出埃及记吓，安息日系边个定噶？神定噶嘛，系咪啊？佢喺西乃山将十诫颁布吓，其中第四诫咁样记载。一开头神对摩西咁样话吓，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工作，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神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你的仆婢和牲畜，以及住在你所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作任何的工。点解啊？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咁你话即系啲嘛咁？跟住咧，摩西咧就将上帝呢个诫命再重申，将上帝呢个诫命再去写一次。你又听下我读摩西点样去写咯？摩西就咁话啦，喺《申命记》五章十二节。要遵守安息日为圣日，照着耶和华你神吩咐你的，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工作，但第七日是属于耶和华你神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和一切牲畜，以及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作任何的工，好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享受安息。你要记住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把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要守安息日。摩西去再重申的时候是有些东西不同了。当这两条诫命传承下去的时候，去到耶稣那个年代，就是一班法利赛人成为一班以色列百姓的属灵的领袖，他去带住这班以色列百姓。于是其实早前法利赛人就已经将安息日他们需要做的事，他定了39条不可以做的规例，目的是什么？很希望当时的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百姓能够严守，有好的行为，有好的生活，来到去展现他们敬虔的人生。有没有问题啊？当然没有问题咯。现在很多教会、很多牧师、很多领袖，目的是什么？喂，你要这样这样，你要这样这样，目的都是希望我们有敬虔的人生。但是到底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和法利赛人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主这个字拿在原文，我曾经去抄过一些，你知道我的英文麻麻地，于是我就上网去找，是讲一个很大的主权。耶稣是有这个主权。当我再翻看的时候，原来摩西去重申去讲，我们需要纪念，我们需要去享受安息日，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我们要在当中去纪念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上帝去跟当时出埃及的这班百姓说，我是创天造地的神，是因为上帝曾经用十一灾去拯救他们，而这十一灾跟他的创造有没有关系？极大的关系。OK， 当摩西再重申这个律法，他们开始进入迦南地了。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就跟他说，你们要纪念神怎样在你们那里去拯救你们，去帮你们去出来，然后怎样？要去享受这个的安息日。耶稣特地去跟法利赛人说，我是安息日的主，要享受在当中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你会见耶稣在安息日 如果你睇翻第六章嘅一開頭嚇，我特登今日唔讀，我就係費事將兩個故事咧去同你哋去 mix。但係如果你六章第一開頭，法利賽人去挑戰佢哋，你點解要喺安息日俾你嘅門徒去攣嗰啲麥穗？你攞啲麥穗嚟食，其實佢已經犯咗安息日三條嘅規例，你點解可以俾佢做？有時我喺度諗，到底我哋去定呢啲嘅規例背後目的係乜嘢呢？安息日嘅主就好想讓大家去睇到背後嘅目的是我们需要去纪念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重大事情。当然我很明白，我都很想弟兄姊妹星期日回到教会当中一起敬拜，这个是群体的生活，这个是彼此守望，这个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家，在当中我们一同去敬拜我们这个创天造地的主，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弟兄姊妹回来敬拜，只是因为好像法利赛人那样，我要严守敬虔的生活，我只是在当中啊，我要遵从啊，我要做足这些事，免得呢我做得不好不敬虔啊，被人说或者被上帝说，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到底規條大定恩典大呢？大家自然就很快答到的了，因為保羅曾經說過什麼？律法在哪裡，那裡就有恩典。律法是叫人知罪，但恩典是叫人得釋放。那你說死了條線怎麼畫啊？所以耶穌在這裡就很清楚讓我們看得到。今天我们在安息日的里面，我们怎样去纪念创造我们的主呢？在我们的生命那里，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在生命的里面去将这些东西去唱出来呢？能不能够去告诉上帝，上帝啊，你在我生命做的奇妙事情是令我很感动呢？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经历，那個經歷是令我覺得很難過的。有一間教會呢，他為了要讓弟兄姊妹呢去過敬虔的生活，他就嘗試學習呢制定一些罰則，特別是一些犯罪的罰則。咁有一個姊妹咧，佢喺教會係做好多嘅服侍嚇，佢特別係幫兒童去做服侍。點知唔覺意咧，就俾教會嘅領袖咧發現一樣嘢，唔緊要，由佢係啦。喺教會發現一樣嘢咧，就係佢離咗婚之後咧，佢同佢先生一齊住，咁甚至咧同佢先生繼續咧發生關係。教會傳道人咧覺得佢係犯罪，犯奸淫。要他呢 当众在众人的面前要去认罪，还有呢要在众人面前说呢他从此不再犯罪。我不会评论他这个做法对和错，但是带来的后果呢是令我很难过。没错，这个姊妹认了罪之后，他从此不再犯罪，但他心里面的仇恨就极强，很喜欢去挑人家的错，很喜欢将人家的错拿出来去讲，很喜欢将很多的规条套在人家的身上。他的眼目只有别人的问题，他的生命没有成长。这间教会继续在这一方面不断去执行这一方面的事，甚至后期有一个团契，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打电话骚扰另一个年轻的姊妹，骚扰到一个地步，里面的说话是很有味道。后来将这些说话告诉教会的传道人知道， 但是当时的传道人已经换了，他没有按翻历史做的方法捉这个弟兄出来去闹，叫他向所有人公开认错。相反地，他很想拿出来跟这个弟兄去谈，很想在这件事大家在当中去学习神的心意是怎样。结果这个传道人不被接纳，教会认为他不适合。我不评论什么是错和对，但我在想，究竟律例重要啊，还是人的生命重要呢？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人的生命是比律例更加重要。律例是叫我们知道标准，知道什么是最好，知道什么是适合。我们不可以一步到位，如果那个人告诉我知我现在做到完全做到，我一步到位的话，我会为他祈祷。上帝是很愿意用恩典引导我们达至那样东西。弟兄姊妹，安息日的主是要在这里，你回去看整个六章，跟着就是一个平原补训，好想告诉我们知，到底安息日我们去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去严守我们敬虔的生活的时候，重点是在哪里？重点就是在神爱世人，好想让我们在当中看到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了多少事。喂，你放下你的工作埋来，我们一起去纪念一下。所以每一次当我能够有机会坐上来去敬拜上帝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圣灵都会引导我想起，起、啊、上帝，你最近为我做了很多很窝心的事，我心里面就很开心很甜，甚至有时候激动到一个地步，为什么可以这么好的呢？试一下平时多些数算上帝的恩典，放低多些看别人的问题，不用挑问题的，圣灵会做事的。试一下第二件事，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将这个权能给我们知道，他给我们知道上帝重视的是什么，他这个权能很重要。第二件事，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到他是神的儿子，经文告诉我们是什么？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那里有一个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要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这个就知道了，因为他们的规条是什么都不准做，连医病都不准的嘛，要得把病做什么？去告他，他想让他的地位，因为被告被其他控告的就可以降低了。耶稣知道他的心意，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在耶稣的医病的里面，主动去医病的时间或者机会是比较少的，有的譬如格拉森是吗？但是通常都是人主动去找耶稣的，去呼求的，但是这里呢是耶稣喂出来站在当中。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路加福音已经不断讲了，这四章是很清楚的，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这是我的爱子，他有这个权。但我想问神的儿子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喂，至高神的儿子，他这么高，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同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他同样都会肚饿，他会累，他有情绪，他会愤怒，他会不满，他会有亲情，他会有不舍得，他会有难过，他会有激动，一模一样的。但是另一方面，他有神的能力，他可以医病，他可以赶鬼。不过你会看到有一个特性，他自己拥有上帝的权能，他从来都不会用在自己身上。你看看有没有？我可能看得少，即是读圣经可能没你们那么多，我看不到他所有神迹都是用在百姓身上高去见到上帝。他肚饿，甚至连魔鬼试探他，他是可以行神迹的， 最后在殿顶跳下来，你跳下来啊，神话说了的，你一定只脚不会碰在石头上，使乜证明啫？上帝爱他和他的关系有几深，我使乜证明给魔鬼你看啫？我就这样走下去都走到了，我使乜要跳下去？他的神迹从来不会做在自己身上，但是这个神的儿子，他很想将上帝的心意展现在我们当中，他满有上帝给他的权能。什么权能啊？如果你揭翻在路加福音前面，你会看到的，在四章的里面，当他讲了他是神的儿子，跟着他讲使命宣言，我上来几次不是讲了的，他的使命宣言在哪里讲啊？在他自己的家乡嘛，拿撒勒嘛，但是拿撒勒人接不接待他？不接待他嘛，你只是约瑟的儿子，你讲什么啊？跟着所有人怎么样？好愤怒，想推他落山，耶稣就直行过去了。耶稣没有做任何事，他安安全全地直行过去，跟着他落到去加百农，在加百农那里呢，那里的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说的东西很有权能，因为他的权能是来自上帝的，他很讲到上帝的心意，他很讲到上帝要怎样去将恩典祝福到当时的百姓，所以他的话语里面满有权能。四章三十二节接着就说，众人都惊讶，三十六节就说彼此去对问，这个是什么道理啊？是因为当时耶稣去医治了个瘫子，叫他拿起来拿褥子走，众人一直说这个是什么的道理啊？明明为什么他会这样问啊？神为什么会医治这个瘫子啊？在他们的眼中瘫子是什么啊？如果你记得美门前那个坛子是不可以入圣殿的，是不洁的人的，在他们的眼中这个人是不配去上帝的国度的，但是当他们见到耶稣亲自医治这个坛子，还说他有赦罪的权能，究竟是赦罪的能力大还是医治的能力大，根本上不用答了，两个能力都大，没有人可以做到随便一个能力。跟住大家都问，这个是一个什么道理啊？因为他有权并能吩咐乌鬼，乌鬼就出来。啊，这个是吩咐乌鬼的。啊，到第三十八节，耶稣出到会堂，进到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业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三十九，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业病，业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我真的感到奇怪，耶稣医病啊，即是第一次在这里用斥责，显示耶稣的权能，病都要听他话，我叫你走啊，走了，他立刻可以起身，你试试发烧完你还有没有能力去做事，他有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至高神儿子的能力。当我们面对生活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将个问题砸死了我们的。我们不知道这个至高神的儿子的能力是可以处理到什么的，甚至连他处理能力这件事跟我是没有关的，他是至高神儿子去到高度，关我什么事？但我很想告诉你，是关你事的，是因为至高神的儿子爱我们，亲自来到这个世界，让上帝真正的心意重新再展现，超越法利赛人、文士、祭司给他们的教导，重新律法，让他们知道神的心意到底如何。今天我们看圣经，仍然会带着很多我们在地上高的价值观读入去。刚才我说的那间教会就很明显的了，我们是需要在圣经的话语再重新去思考，浸在诗篇第一篇，浸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反复思量，就好像玛利亚那样，将上帝的话语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我们今天的生命对话，我们查经就是对话的了，去重新去看看神的话语今天在我们这里，在我们这一刻怎样去超越，怎样让我们去突破我们眼前的困难。一直跟我的司琴，你不要理他。 很多時候上帝給我的呼召是生命的牧羊，我經常都很緊張，也都很嚴謹一件事，就是我對聖經的詮釋有沒有錯。當然我一定會錯，因為我都是地上高的人，與此同時我都會很努力去將我所看到的東西很努力去糾翻正。目的是什麼？目的我真的很想讓弟兄姊妹去拿到神真正的心意，在你現在這一刻在當中怎麼幫你去跨越，去凌駕你眼前的問題，而不是被這個問題去砸死你。因為至高神的兒子愛你，又是那間教會了，他呢就用是一間直堂的教會來的，他就會在自己的舞會那裡就很努力跟他計算，每個月呢你需要給多少錢過來，確實他們的需要是很大，真正可以猜過去的人很少，只有十幾個，還要一路運作下，那些人一路走，最後只剩幾個，舞會就很乖的，你說要多少給多少你，就算連舞會結句都好，都想方法給他的。他們就自己在計算，就將自己的豬仔錢一路儲大，他本身自己已經有個物業的了，但後期因為那個物業小，就不是很夠地方用，就於是他們就去探討去轉一個新的地方，無論買也好租也好。如果是你，你會用什麼方法去探討？於是呢，當然他們的教會的執事呢就會用地上高的方法去找地準諸如此類，這個方法不是錯的，我沒有反對地上高的方法的。假了兩年沒有任何的跡象，接近一百人呢就擠在七百多呎的地方，小朋友啊、BB 啊全部都塞進去，甚至後期呢連傳道人都走了，因為搞不定。到後來又有個傳道人過去呢，就很用心幫他們解決這個問題。他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因為逼，而是真的很想他們專心敬拜上帝，很想他們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環境去親近神。於是他就很努力地嘗試去找資料，然後就很努力地跟執事談，也都很想去聽弟兄姊妹的意見，然後將弟兄姊妹的意見就攞翻上去跟執事再談。但是這些全部都是人的方法，繼續祈禱，結果這個傳道人用了三個月時間就找了地方。弟兄姊妹，我想給你知道，不是這個傳道人厲害，是因為神的心意。這個至高神的兒子後來他為他找了一個地方，是在一條大馬路，他原先的地方是一條細街，在一條大馬路，一個商業大廈的二樓，本來的單位很大的，他可以談到去租一個小的，即是一部分的單位，租金不是十分貴，就在那裡開始將個地方搬了過來，大了比以前兩倍，就在那裡敬拜上帝。至高神的兒子今天怎樣在你的生命上去行一個神跡呢？如果下下從自己去計算手裏面擁有緊幾多嘢，我可以點樣按呢個擁有嘅嘢去做嘅話，我想話俾你知道，永遠都唔會成功。因為真正做呢件事嗰個係邊個啊？我。但係如果至高神嘅兒子，我哋喺當中去明白神嘅心意，因為耶穌基督好明顯係知道上帝嘅心意，而上帝嘅心意與此同時都係佢嘅心意嚟嘅。所以他的使命宣言是什么？ 主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希怜。这件事都是耶稣所想，所以他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了。当他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时候，上帝的工作就与此同时一起去了。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挑战弟兄姊妹同神一起同工。我想告诉你们，因着与堂将来的面貌是怎样，我们需要同心去领受。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讲到牧师都不在，我觉得是上帝的心意。卢牧师已经几多个月了，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了，比较亲近的弟兄姊妹就会知道他在当中做了很多的事，是很多进到社区去接触。他甚至个目标直眼很专心做是什么？我们成日都提紧断层嘛，于是他就去接触青少年。但他是不是一个专家？他绝对不是一个专家。他以前是做全福音、做社区、做深水埗区青少年的世界，他成日跟我说我都不懂的。但是他做的是什么？上帝告诉他，我要做，我就要问神到底是什么来的，然后一步行一步做。按我小小的认知，现今青少年的世界确实不如我们所想，不可以用旧的套理去让这个青少年在这个世界生存，甚至生命成长。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认知的、他们所接触的、他们所理解的跟我们是完全不同。那前面的挑战是什么？我想让大家知道，就是摸石头过河。我们愿不愿意跟牧师一起摸石头过河呢？愿意的话就一起祈祷，不用插着手下去做，但是需要在祈祷里面参与。按你看到的就为牧师祈祷，按你看到的就为青少年祈祷，按你看到的就为这一班信徒领袖祈祷，按你看到的就为教会的制度祈祷，按你看到的就为教会的资源祈祷。我们上帝的恩典好丰厚，我们有地方，我们上帝的恩典丰厚，我们有钱，当然不是很多钱，都是很少，但是都够生活，比很多教会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多教会现在很拮据了。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资源，但是不代表我们一定足够，但是不要紧，我们看神的工作。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当中参与至高神的儿子在我们当中，因为这间教会是我们的。这样如果我们在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跟神一起工作呢？当看到的时候，我们祈祷，我们去回到来去敬拜主日的时候，我们要高举赞美我们的神，就是上帝你真的很犀利啊！你在当中做了很特别的事，你的说话就是这样去实现了，我真的亲自再一次这样去经历你的时候，我心里面有阿门赞美你。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爱神爱人。好好为教会祈祷，揭身的一页不容易，我都未必有能力做青少年，所以我做个少少都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因为他们的世界真的不同。不过神爱他们，这个是绝不改变的事实。这样就需要问上帝，你怎么爱他们呢？所以耶稣就叫枯干的手走出来，让他们去看到神爱他。什么叫枯干的手啊？只手枯干，肌肉萎缩，你干了，有没有能力递？应该都没什么能力递了。但是耶稣为什么要叫他出来啊？是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窥探他嘛，看他会不会做嘛，耶稣就叫他出来了。耶稣是不是想挑战法利赛人？耶稣是想教导他。所以又去到第三点，就是施恩拯救的夫子。夫子是有权能教导的，而这个权能是他有他特别的眼光和角度， 即係法利賽人都有佢嘅眼光同角度嚇，唔一定錯曬，但可能佢係有啲比較太過進取或者太過偏頗嚇。每個人睇嘢嘅眼光同角度都唔同，角度都唔同嚇，因為我哋有唔同嘅經驗、唔同嘅睇法。盧牧師有一個好好嘅特性咧，就係佢容得下，所以你即管將意見俾佢，佢會聽。耶穌看到法利賽人緊張以色列人他們的生命，很想他們過敬虔的生活，不過他的內容有些不太得，現在來窺探他。甚至在上次我剛才跟你提過，耶穌這一句問題，他就說我問你們在安息日行善行惡救命害命哪一樣可以呢？這個是第幾節的？是第九節的。其實這句說話是回應上一個的，就是在第六章剛剛剛才說話碾麥穗的時候嘛。那幾個法利賽人就問了，你們為什麼在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就是你為什麼做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就是法利賽人問耶穌嘛，還有他的門徒嘛，問他為什麼不可以嘛。耶穌就在這裡答了，耶穌就答他了，我問你們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可以呢？答案是什么？不用答了，根本的答案就出现了，一定是行善，一定是救命。不过他最终是想告诉他们做什么？你是有事要做的，而不是法利赛人说你为什么要做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耶稣是想告诉他是有事要做的，而做的是什么？你自然懂得答，行善，这个善不是讲紧公益的事，这个善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恶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救命害命，我想问在当时来讲，哪个在行紧善，哪个在救紧命？在当时来讲，哪个在行紧恶，哪个在害紧命？大家自然会找到答案。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不单止将上帝的话语教出来，甚至他是主动去叫那个人出来站在当中，然后就提出这个问题。在现实真正的环境之下，给他们看到一样东西，是神的心意。为什么这么说？刚才说的行善是合乎神心意嘛，于是我说你伸只手出来。他又真的伸，结果只手好翻。这个的动作是表示着神的心意展现，不是耶稣的能力，记住是神的心意展现。刚才说过他们惊讶神的能力与他同在，是神的能力与他同在。所以当他的手一递起的时候，全世界都说哇，神救他啊，将荣耀归返给神，不是归给耶稣的。这个就是拯救施恩的夫子，他有权柄去教，他有正确的角度。当他去做这件事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出现，让这件事和神的话语共鸣去对应，愿全世界都知道是啊，神就是这样了。当他递起了手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惊讶，神的医治就临到了。所以第十节，他们周围看着众人，当问了这个问题，伸手出来，那个人一手伸，只手就复原了。但是哪个满心大怒啊？接着神的恩典临到就应该很开心的嘛，是吧？满心大怒的是法利赛人。我不评论他啱同错，但我很想让弟兄姊妹去留意呢，当有些事不顺我意，当有些事不 如我所認知，當有些事我控制不到，就來的了，就變成是行惡害命。弟兄姊妹，上帝會悦納我們背後一些限制，祂會施恩拯救，耶穌同樣都會施恩拯救。耶穌沒有否定法利賽人，祂只是不認同祂的教導，上帝都很想拯救他們。今天我們有什麼需要神去施恩拯救呢？有些什么硬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不能够去跨越呢？在我生命的里面确实有很多的缺患，因为成长上高有很多的限制。我跟大家分享过，我爸爸妈妈的能力不高，我还有三个小孩老妹，变成有时候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我自己就会想下，一定有方法解決的，那我就很努力去想方法，所以我解難能力 是 OK 的，就是這個是神給我的鍛鍊和恩賜。不過也都因為這樣，我就會比較又好像法利賽人一樣走了另一個極端了，就是很多時候很想將問題解決，很想將問題解決了之後就會怎樣，心安理得。上帝最近告訴我，你這個看法是錯的，因为你的心安理得不是解决问题，你心里面不舒服是因为件事引起你不舒服，你就需要跟这件事共处，然后看神的恩典，是等神出手。所以就学被动，学交托，学放手。刚才说法利赛人的大怒，我就要放在心里面，就要告诉他自己忍住祈祷看神的恩典。更加重要的就是相信上帝在当中，祂是安息日的主，祂爱这件事里面每一个人，祂同样会以厚恩待他们。于是经常提自己，经常提自己记住是这样的。所以教会面前都有很多的挑战，刚才提过其中一个就是青少年。其实教会以前是多少个同工啊？五个的嘛，现在多少个同工啊？三个嘛。即是虽然我们有个 part time 做清洁，我们还有两个空位，我们求牧师就求到了，绝对是神的恩典。但我想告诉你，我不想用相同的方法去求传道人，这个是我们懒惰的方法。真正的方法或者上帝的方法是什么？眼前的实况，神在当中眼前给我们的经验，给我们的需要，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能力，我们需要在那里去问神的心意。我们一起去祈祷，无论是现在我们接班人的需要，青少年的需要，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需要的。我想告诉弟兄姊妹，现在香港人数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就是牧师经常说的 YAO， 其实那个都是一个很大的资源。我们如果在教身就叫做金龄，就是刚刚五十多啊，去到六十头啊，六至中或者六至尾啊，他们叫金龄。其实他们的需要都很大。这个会不会就是神要我们看？我不知道，但是开就开了一条路了，接下来会不会继续去服侍我都不知道。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些地方去问神的心意。其中一样东西不要少的，就是圣经的教导，然后在当中我们就去问，去祷告，去看神怎样施恩，看神怎样去拯救我们现在眼前的问题。放下自己一些的习惯，放下自己一些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要跟我们自己不安的感觉相处，然后好好去跟神成就祂的心意。所以当他的呼召的手一递起，全世界就会看到 这个是神爱他们的证据再一次展现。好想神爱恩怨和这个证据再一次展现。除了老牧师之外，下一个是谁？不知道，我都老了，我都要退休了，那怎么办？如果按香港的退休年龄，我已经到了。放心，神有祂心意，我们一同去经历。我们指望的不是政府，我们指望的不是领袖，我们指望那个上帝。我们在低头祷告，这一刻试试将你心里面的挂虑交给祂。所谓的交给祂，除了讲完你的需要之外，更重要就是从你的感受层面去探讨你心灵里面那份的不安背后真实的需要是什么。